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美国劳工部12号公布，美国3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 8.5%， 创1981年12月以来新高。这一项数据略高于市场预期的 8.4%， 超过2月的 7.9%，亦是连续第六个月通货膨胀率高于 6%， 如剔除波动较大的能源与食品价格，核心通胀年增率达 6.5%， 与市场预期相符。这一项数据高于2月的 6.4%， 创1982年8月以来新高。同2月相比， CPI 上涨 1.2%， 月增率高于2月的 0.8%，核心通胀月增率 0.3%， 低于市场预期的 0.5%。 劳工部称，帮助推动通胀上升的最大因素是食品、住房成本和汽油。2月24号，俄军大举入侵乌克兰，刺激国际油价在3月上旬冲上14年来的最高点。美国等西方国家释出石油储备后，近几周全美汽油价格略降，仍处于历史高点。随着 COVID-19 对经济影响减少，民间需求回升，肉、蛋及蔬果等食品价格稳定上涨，食品通胀难以降温。根据劳工部数据，3月汽油价格月增 18.3%， 占 CPI 整体涨幅逾半，月增率远高于2月的 6.6%。在汽油推动下，能源价格月增 11%， 年增 32%。 3月食品价格月增 1%， 年增率 8.8%， 创1981年5月以来的新高。近两年来，美国经济逐渐走出 COVID-19 阴影，民间消费畅旺，劳动市场复苏，但受全球供应链乱象影响，通货膨胀在一年前左右急升后居高不下，视稳定物价为使命之一的美联储不得不审慎因应。为压制通货膨胀，美联储官员3月中决定升息一码，令到基准利率脱离 COVID-19 大流行后趋于近乎零的水准。期货市场行情显示，投资人普遍预期美联储官员5月3号到4号集会后将宣布升息两码，更积极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号公布国务院2021年度人权报告，点名俄国、中共、朝鲜、尼加拉瓜、叙利亚、缅甸、白俄罗斯、古巴和苏丹等9国侵害人权民主，香港亦名列其中。布林肯致辞表示，多年来，全球多处出现令人忧心的民主、法治与对人权尊重的衰退现象。自国务院去年3月发布前一份人权报告以来，好不幸地衰退现象持续。国务院个别人权报告就国际公认的7大领域对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真实、客观和全面的说明。当日公布的报告检视全球198国与地区去年人权状况，一共分7大领域，包括尊重人类尊严、公民自由、政治参与自由、政府贪腐与透明度、政府对国际与非政治组织调查人权侵犯事件态度、歧视与社会虐待，以及劳工权益。在中国部分，报告以长达90页篇幅探讨当地人权情况，列出中共当局24项重大人权侵犯作为，包括法外杀人、虐待、被消失、任意拘禁、关押政治犯、干涉人民隐私，以及严重限制言论、新闻、网络、集会、宗教与行动自由等。报告指出，中共政府官员及保安单位经常性侵犯人权，却免于遭罚。当局虽然在警方涉嫌杀人后宣布启动调查，之后却未公开调查结果或处分作为。报告说，一些活动人士和组织指责中共政府强行摘取良心犯的器官， 包括宗教和精神信仰者，与法轮功学员和新疆的穆斯林被拘留者。报告亦关切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犯下种族灭绝及违反人道罪，包括任意囚禁或严重剥夺近100万人的人身自由，强迫节育与堕胎，强迫劳动等。在香港，报告批评北京过去一年损害香港自治、公民自由与民主机制，与港府不断威胁或逮捕泛民相关团体或人士。反观台湾，报告评估台湾在大部分领域表现良好。美国在四周内爆发的第四场接连数日的恶劣天气，从星期一4月11号较晏时候拉开序幕。阿肯色州部分地区遭到了棒球至雷球大小的冰炮袭击，最大冰炮的直径达 4.5 英寸。星期一晚上，阿肯色州还报告了六场龙卷风。星期二4月12号上午，美国中部部分地区仍然有阵雨和风暴，但到目前为止，它们大多低于严重程度的界限。随着大气层在星期二下午较晏的时候变得更加不稳定，这一种情况最终将会改变。预计到星期四4月14号从密西西比河谷中下游地区到俄亥俄河谷，总降雨量将在1到3英寸之间。在降雨最强的地方，局部地区的降雨量可能会超过3英寸，一些地区可能会出现山洪。福克斯新闻频道气象节目天气预测，预计从星期二下午较晏时候开始，分散性严重雷暴将影响从北美太平洋中部和南部到密西西比河谷的广阔地区，并持续到星期二晚上。受恶劣天气威胁最大的是爱荷华州中西部和中北部的部分地区，那里可能会形成能够产生 EF2 级或更强龙卷风的超级单体风暴，以及直径大于2英寸的冰炮。巨大的冰炮、破坏性阵风和龙卷风亦威胁着其他面临严重风暴风险的地区。星期三，从密西西比河谷中下游到中西部、俄亥河河谷和东南部的大范围地区，可能会出现很多严重的雷暴。破坏性大风包括一些超过每小时75英里的阵风，几场龙卷风和大到非常大的冰炮都是重大威胁。一些龙卷风可能达到 EF2 级或更强。大多数恶劣天气将以标线的形式向东穿过这一些地区，但超级单体风暴亦可能在风暴主线之前发展出来。随着引发这一次恶劣天气的低压系统抵达东海岸，威胁将在星期四减弱。然而，从东南部部分地区到大西洋中部和新英格兰南部，可能会出现孤立的严重雷暴，破坏性阵风是主要的担忧。美东时间星期二上午8:30，纽约市布鲁克林日落公园四大道36街地铁站传出一起枪击事件和烟雾警讯。案发地点由于位于布鲁克林华人上落班通勤必经之处，亦引发华人关注。据警方星期二傍晚更新的资料显示，这一场枪击事件共有10人中弹，超过29人受伤，有5人重伤。截至截稿前，疑犯仍然在逃。目前警方已锁定62岁的非裔男子富兰克·詹姆斯，并悬赏$50,000以了解更多内情。纽约市警察局局长苏维尔表示，该市仲没有将此案作为恐怖袭击案来到调查。他说，我们在调查詹姆斯是不是跟恐怖袭击有关，我们目前尚不清楚疑犯的作案动机，但是不排除任何可能性。纽约州的警探表示，他们从案发现场的一个信用卡上了解到疑犯的身份，亦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作案的手枪和数个烟雾装置、一把斧头和其他几件他们正是分析的物品。警方研判 在枪击案发生时，疑犯的手枪卡住，因此疑犯只射出了33回子弹，但案发时疑犯身上至少有两个加长弹匣。警方介绍，联邦酒精、烟草、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已经完成了一项紧急追踪，来到确定枪支的制造商、销售商和初始所有者。白宫高阶工作人员星期二较早时曾同市长亚当斯和警察局长苏维尔通话，讨论白宫提供援助的问题。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亦在空军一号上表示，白宫将为纽约市提供所需要的各项支持。据司法部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现年39岁的维吉尔·格里菲斯已在2019年被捕，并在去年9月承认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向朝鲜提供加密货币与区块链的相关技术。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和13466行政令，美国人在没有取得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许可之下，不得向朝鲜出口任何货物、服务或技术。司法部表示，早在2018年，格里菲斯就开始制定计划，试图协助朝鲜发展加密货币基础设施，藉此逃避美国制裁，并为朝鲜核武器计划和其他非法活动提供资金。2019年4月，格里菲斯经中国大陆前往朝鲜，并在平壤区块链和加密货币会议上发表演讲。检方表示，该演讲得到了朝鲜官方批准，他甚至在会议上向朝鲜强调，区块链最重要的特点是他们是开放，无论美国或联合国怎样讲，都没有办法将朝鲜挡在门外。检方表示，毫无疑问，朝鲜对我国构成了国安威胁，该政权一次又一次证明他为了自身利益将不惜一切代价无视我们的法律。而格里菲斯和他的同谋在该会议上指导朝鲜怎样利用加密货币洗钱，并使用智能合约等区块链技术逃避制裁。据悉，格里菲斯拥有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并曾在以太坊基金会工作。不过，以太坊在格里菲斯被捕时说，他没有被批准或被支持前往朝鲜。